弟兄姐妹早上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弟兄姐妹 shalom。 刚才我刚跟大家上次的问安，其实刚才上次的问安对犹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犹太人就是用 shalom 去彼此问安。我昨天送孩子，我的大孩子去 Queens 的哪一个青年会 YMCA， 他就去哪个地方跟他的同学一起做运动，我就看到在门口有一幅很大的一幅的图画，上面是画着一个世界的地图，在上面就有不同的语言问安的说话。我看到说写住你好，Hello， Bonjour， 也看到上面写 Shalom。 Shalom 就是犹太人问安的说话。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为这个城市求平安，意思就是为这个城市祈求神所赐的平安，就是一个全人的平安。但是同时间在对犹太人来说，平安这个字意思除了是一个人整全的一个平安的状况之外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是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和谐的状态。所以这句话就是用来做问候的说话。所以第一点，我跟大家今天早上去看的就是平安是出于和好的关系。让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例子，是在十四纪四章十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？只有四四拉不幸逃跑，到了地利人细白之妻雅伊的帐篷，因为撒索王叶宾与祭里人希巴加和好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都认识吗？可能有些人并不认识，因为我们进来我们教会长大很小都是看旧约，特别是四世纪的经文。这段经文 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迦南人还是很活跃的去攻击他们，神就兴起士师去保护以色列人。这段经文就记载当时有一个撒索王叶宾，他就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神就兴起一个士师，就是名字叫一个女的士师，名字叫底波拉。底波拉跟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一同的去保护他们的民族，攻打叶宾，也打胜，同时间就追赶叶宾的一个长官，这个人叫就是西西拉。西西拉就逃跑到基离人西白的基雅伊的帐篷里面，他以为这一次得救了，没问题了，因为基离人西白跟叶宾是和好的关系。哪知道圣经没有告诉什么原因，但是这个雅伊就把这个西西拉杀掉。在这里的经文里面，和好这个字就是 shalom 这个字。所以 让大家再看见，就是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可以代表两个个体的关系上的和好，一个关系上的和平，而且是和谐的意思。 同时间我们也发现到希伯来人的认识里面，和平 Shalom 是可以用语言去建立的。我们今天所看的讲到的经文创世纪37:4，这是在这个14章里面经文说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可慕的话。这里的经文可慕这个字也是 shalom。 所以我们这经文里面意思就是，当时就是因为约瑟他的父亲的宠爱，因为父亲把一件很漂亮的衣服给约瑟穿，在当时文化里面，父亲给一件衣服给他的一个孩子穿的时候，就表示这个孩子是他的家庭的继承人。所以他这个，但是约瑟，我想他的没有这个意思，他是不是要表现自己或者是骄傲，他只是可能很开心，就顶天的穿着这件衣服在他哥哥面前走来走去。他的哥哥看在眼里就很不高兴，就恨他，就而且不跟他说可慕 shalom 的话，表示他在语言上他跟约瑟不和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跟人他人的关系上的和好和谐是在语言上去建立的。举个例子，有时候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犯错的时候，对吗？有一些坏习惯，当别人跟你同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引起一些就是矛盾。我记得我以前单身的时候，一个人住的时候，不喜欢收拾床铺。为什么要收拾？因为早上起来要想上班去，一直到晚上回来就睡觉了，所以就不用收拾床铺。但是结婚之后就不同了，结婚之后我的太太就蛮不满我这样做，因为为什么要床铺这样的乱的在放在床上。但是我刚结婚之后一时没有立刻的改掉这个坏习惯。同时间也有另外一个坏的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我的很多时候从我的衣服出来之后，我就不把门关上，因为就是懒惰的原因，很简单，懒惰。但是我这件习惯也不要叫我的太太的更加的不满。我都不明白，我每一次他不满我都道歉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下一次一定记得去做这样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也还是不记得这样做，改不掉这坏习惯。不断的道歉之后，但是我还是继续下去，到一个地步，我的太太就她的不满到一个顶点，就对我真的很不高兴。我看她的样子，我知道她真的很不开心。那个情况里面，我就怎么样做？我真的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不懂怎么样反应，因为我就是很努力去改我的习惯，但是他还是不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就坐下来问他原因，为什么我这样做让他那么的不开心？然后我才发现原因就是， 原来他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，他就是住住一些比较卫生比较差的一些单位，很多的那些小动物，我说是那些蛇虫鼠蚁，所以就很怕黑暗的角落，他以为里边很多有些昆虫老鼠，所以他就就希望我把那个衣橱的门关上，就看不见里边的黑暗的角落，他就心比较平安。当我了解他的原因之后，我就有动力更去改动我的外习惯，就仅仅哇每一次拿衣服之后就把门关上。这个例子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能够先去的去聆听，去问对方原因，谦卑的去了解的时候，才有机会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。有时候单单的道歉是不足够，因为我们还依然犯错的时候，淡淡的道歉很多时候是不足够。另外一些情况就是，我们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也有吵架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当双方都越来越愤怒到一个地步，你就发现到有一句话你想冲口而出，这句话可能你平时也有想到的，平时你有想过的，但是你知道这句话不能说出口，因为一说出口的时候就伤害对方，一说出口的时候就让这个关系可能被破坏。但是在吵架的里面，当双方都越来越愤怒的时候，你真的很想用话语去伤害他。这一点我也试过，拿句话到口边要说出去，再想一想还不说出去，因为就怕说出之后哪个结果是承担不了。但是有一次一句话冲口而出，说出去之后我就后悔不了。我就立刻的安静，首先就安静自己，然后去道歉，祈求对方的原谅。我们的语言很容易把关系可破坏，但是同时间我们如果能够善用我们的语言的时候，可以就是建立一个更和平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要在关系上建立和平，特别是用语言，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呢？我们看第二点，就是我们的救恩，主耶稣与我们和好这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的能力去跟别人和好的基础。当每个人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承认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，承认是罪人，不单单是为了得到这个救恩，不单单为了得到永生。又或者有些人参加教会愿意信主，是因为想拿一张洗礼证书， 但是基督教的这个救恩的教义，除了就是帮助我们得到救恩之外，或者是得到一张洗礼证书之外，更重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帮助我们看见真正的自己是怎么样。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，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，是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，帮助我们去跟别人建立关系。譬如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完美的罪人，所以我们犯错得罪别人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犯错之后或者是得罪别人之后，我们祈求对方的原谅是理所当然的。既然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们同时间也应该有这个勇气在人面前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承认我们的过犯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这里圣经说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圣经这样说？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拥有神的形象。什么是神的形象？神的形象就是一些神的属性，神的一些极数。神更愿跟我们分享神赐给我们，譬如说神是爱，人同时间我们也有爱的能力。神创造这个世界，我们人也有智慧去创造不同的事物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不犯错，同时间人也有道德的观念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同时间神创造世界之后，看见世界是美好的，我们人也有这个欣赏美好事物的这个的本性。所以我们分享很多神所有的属性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用我们有的神的形象。我们留举这些形象，我们没有爱别人，我们爱自己多过爱别人。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放弃我们的道德的观，我们放纵我们的自由，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智慧想一些办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或者是我们去报求想一些事情去伤害别人。我们欣赏别人的时候，只欣赏别人的外表的美丽，我们没有注重他内在的他的心理美的地方。我们没有充分的去表现出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美好，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真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谦卑的在神在人面前去承认错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的爱是非常的伟大的爱。下一段经文我们再看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助神的儿子的血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圣德救了。 这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跟神已经和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救，有能力，我们不再跟神做仇敌。同时间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都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经历过面对罪那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错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改不了，我们面对罪的困局的时候我们没有出路。但是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救恩，主耶稣的对我们的爱，主耶稣对给我们的爱，让我们有力量去选择他做我们的救主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的罪都被赦免。在神里面，我们经验过没有出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出路。所以，当我们跟人的关系上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依靠救我没办法去认错，或者去说一些关心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求神的恩典帮助，就有出路。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以前靠自己能力没有做到的，或者是我们靠以前的救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现在我们靠神的能力就可以做到了。因为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面体验过在困局里面找到出路的时候，在人际关系里边，当我们遇到同样的困境，看到没有出路，我们就向神祈求，求神给一个恩典，把我们的怒气压下去，再平静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。而且同时间想办法说一些是要把这个情况改变的话。有时候我们知道的，当了一句话一出口的时候，情况就被可能更快。同时间我们改一改我们就说的话，我们说另外一句话的时候，情况可以改变。但是我们在哪个情况里面，我们选择是说哪一句伤害的话，还是说哪一句和平的话。当我们在哪个情况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以往不同了。以往的我可能就是不用想就说了那句伤害的话，要伤害对方。但是我们有这个挣扎的时候，表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求神给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就是顺服。当我们心中有挣扎的时候，就顺服神的灵，说出了一句可以建立和平的话，可能是认错的说话，可能是表示自己承认我们的缺点，承认我们的有限，承认我们的甚至是无能力达到对方的要求。因为我就是这个罪人，我就是承认在神面前的我。但是我们怎样做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整个情况改变过来，双方都不在愤怒之下对话，可以就是心里平静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救恩是充分的帮助跟这个能力 让我们会改变过来，更加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可以建立和平，跟人去和好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个责任，不行了。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和好。约翰福音15:12-13，我们一同念好不好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也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以这一份爱心应该就是主耶稣的爱心，就是到一个程度我们愿意为朋友舍命。这个爱不容易，为朋友舍命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爱朋友比爱我们的家人更有多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朋友不是天天见面，与朋友之间的相处我们有空间可以去冷静自己，或者是有些时候也需要安静，你可以有空间安静，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没有这个空间。我们不愿意的时候还要面对他们，我们知道自己哪一天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很容易发脾气的时候，还要面对他们。所以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更比跟朋友相处更困难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圣经耶稣是用为朋友舍命做一个要求，做一个最高的要求？理由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是可以选择，家人的关系不可以选择。朋友的关系，如果你跟他相处不好，你可以选择去跟他不再来往，对吗？但是家人的关系都没有这个选择，你跟你对方令你再讨厌都好，你还是他的家人。如果你可以在有选择的情况里面还为对方舍命，那么跟家人的时候就更应该为对方牺牲。有选择可以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去付上代价，去为对方牺牲，为朋友牺牲，跟家人都更应该为对方去改变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，同时间很多时候其实对方是最了解我们，最明白我们的缺点，最明白我们的脾性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就好像是要保护自己去否认这些事情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当我们愿意跟家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承认自己这些的问题的时候，家人是很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在家人面前我们诚实的表现自己，同时间愿意把自己的那个墙去拆下，很诚实的很坦白的去跟他们去联系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最要做的牺牲，就是放下自己，舍己的去跟他们去相处。 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就可以有转机，可以改变过来。但是有我们又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具，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。最后我提醒自己，最后我就愿意提醒大家，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福音，当我们经验到这个福音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之后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愿意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跟别人分享。第四点，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一同念，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我想保罗很清楚了解，就是平安的意思是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平安，也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跟神和好。所以保罗就说福音是平安的福音，但是这个福音要好像我们穿鞋子一样，我们走到哪里也要穿上，就是我们无论到哪个地方也要带出这个福音去，让福音跟着我们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在这点我想讲一个例子，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Louis Zamperini， 路易斯·赞佩里尼。他是在上个世纪一个很有幸去做布道的弟兄。他原来是一个赛跑选手，他打算参加1940年的奥运会，但是很可惜，而因的奥运会本来打算在东京举行的，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，一年的奥运会被取消，他就没有机会去赛跑得到奖牌。但是他就参加空军，他是被叫进入空军里面，但是在一次的军事的行动里面，他的飞机就意外堕海。他很幸运的还他生还，他可以生存下来，没有死掉。他在海面上漂浮很久，他就靠住吃海女的鱼跟那些鸟维持生命。在海面上漂浮差不多很多天的时候，他最后获救，他是被一条日本的船所救，带到日本去。到达日本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战俘，被囚禁在监狱里面，遭遇到很不人道的一些待遇，被虐打，被要没有食物，要挨饿，很痛苦的时间。那段时间他后来说，为什么他能够生存下来，就是他每天都想怎么样去报仇，他在想怎么样去杀掉哪一些就是虐待他的这些日本的军兵。特别是有一个日本的长官是对他最不好的，他就跟他的同伴在想怎么样做可以把他杀掉，那个恨意让他生存下来。但是 可以说是很幸运，就是当他有真的采取行动之前，大战结束，他就得到释放，回到美国，重回他的家里面。但是当他就是重获自由的时候，但是他的环境还没有改变，因为他回了之后，他患上这个。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他就情绪很不稳定，他每天都失眠、发噩梦，睡得不好。他同时间又靠喝酒去，可能是逃避或者是就是稳定自己的情绪。 他看到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就劝他去一个布道会，就是1949年哥培里所长的一个布道会，在洛杉矶。当他参加这个布道会，听到福音之后，他就立刻相信主，他认罪，他悔改，他相信主。 他站起来，在哪个布道会里面觉知之后，他就到不同地方去布道。同时间，他更愿意就是有一次他回到日本去，找那些曾经虐待他的士兵，跟他们接触，原谅他们。 同时间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，就是福音可以把我们改变。这个例子的改变，其实跟我们信主的时候的改变是一样。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我们对很多人都有憎恨。但是当我们相信主之后，我们的罪被赦免。 那一份爱，应该在我们的心里边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原谅过往曾经去得罪我们，或者是让我们不好过的人。当我们真的饶恕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当耶稣基督。 来到世间的时候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每一个还是罪人。所以，当对方还是得罪我们的时候，还是跟我们可能就是看不顺眼的时候，其实是最需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。 愿意神的救恩，每一天都提醒我们，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神的和好带到人的当中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愿意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当 我们都知道，人的关系可以很脆弱，很容易被破坏。但是，我们更加知道，神可以改变一切。盼望主让我们有机会，有机会可以看见我们身边的关系，可以有改善的机会，也帮助我们成为 和平的世界，可以把福音传出去，让我们享受和谐的关系带来的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